我们今天要发的题是讲道与听道。我们每个礼拜的聚会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哪？聚会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哪？
讲道。
讲道和听道。基督教是所有的宗教当中最注重传讲之道，基督徒要读圣经，要研究圣经，要查考圣经，要解释圣经，要明白圣经。我们投资了许多的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但是听到听的越多就一定越蒙福吗？
不一定。
不一定。我们听到听得多固然好，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听到的反应如何。如果我们听了就照着去行，那么当然蒙福，听道行道得天。但是如果我们听了神的道却不去行的话，我们非但不能蒙福，反而会遭损。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跟大家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扬那一任基督而有的相信。因为我们在面前，无在得救的身上或灭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的主呢？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人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大家祷告。父神，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谢谢你向那聪明通达的人隐藏，却向小孩子显现。你抵挡骄傲的，却自得领谦卑。就求你赐给我们那受教的耳、受教心。愿你的圣在我们当中有的运行，恩高讲的，恩高听的，让我们听见天上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得到滋润，得到祝福，得到建立。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我们再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两种类型的传道人。我再一遍，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的基督讲道。有两种传道人，第一种传道人是七节的前半部，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为利混乱神的道。这种人多不多？多不多？
许多。
我们不像那什么许多人为利混乱神道，他们为数众多，大有人在。好，他们讲道的目的，讲道的动机是为什么？为利，为了谋个人的利，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不持守真理，没有立场，没有定见，随风倒，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为利混乱神的道。好，这是一种传道人。再看第二种传道人，是十七节的后半部，我们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好，这第二种传道人，他们讲道的动机不是自己利，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他们是诚心系的，为了神的荣耀坚持真理，他们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二种传道人。好，我们称一种那为利混乱神的道传道人为演员型的传道人。请写下第一种为利混乱神的道是演员型的传道人。好，第二种由于诚实，由神，在神面前，在主面前讲道的第二种是大使型的传道人。请写下为什么这第二种是大使型呢？由于神，十七节，由于神可以翻译成为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由于神，来自于神，就是神所差遣的使者。新普版的普通话版圣经是这么翻译的，翻译的正版是写十七节这么说：我们没有像那许多人那样出卖，以出卖上帝的信息来盈利，绝对没有，而是像上帝差派的人那样。好，注意哦， 而是向上帝所差派的人，就是什么？上帝差派的人就是大使。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在真理之中讲话。NIV 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翻 ，Unlike so many, we do not peddle word of God for profit. On the contrary, in Christ, we speak before God with sincerity, like men sent from God. 我听一次最后一个 ，like men sent from God， 什么意思 ？Like men sent from God， 就神所怎么样 ？Sent 神所差派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大使。好，有两种类型的传道人，哪两种？第一什么？
演员。
演员。第二什么？大使。好，请问演员和大使有什么不同？一个演员，一个歌星，一个明星演戏，我是说的讲相声的潘金江啊、赵本山啊，他们表演的目的是为什么？啊，唱的那么起劲儿，讲的那么卖力啊，演的那么精彩，是为什么？为利，他有利可图，好，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得名，得到名声啊，得到听众的好评，观众的掌声，得到人的夸赞，哎，演得好啊，了不起啊，潘长江啊，哎呦，赵本山的好，可以得到名。第二，他可以得到财，得到高薪厚禄，可以赚钱，可以发财。演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金钱，为利而表演。而大使就不同了，一个大使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自己的名誉、自己的腰包，乃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一个大使在代表他的国家发言，代表国家的领导、国家的主席在说话，他发言的动机、他说话的目的是出于爱我，他不求听众的喜悦，他也不求观众的喝彩，他只求那差派他的主人，他国家的主席、国家的元首的喜悦。这是大事。好，请问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大事？我再说一次，请问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大事？关键是他要有忠心，他要忠于他的国家，他要效忠他的国王，他要忠心的传递国家主席交托给他的信息，他要忠心的执行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他的国家元首，他的主人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人命令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也不能扭曲，也不能更改，只要他第一正确，第二清楚。我再说一次，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他正确的，第二清楚的传达那差派他来的主人的旨意，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大使。演员就不同了，做一个成功的演员必须要忠于谁呀？我再说一次，成功的演员要忠于谁？哎，要忠于他的观众，搞好群众关系，讨好顾客，投其所好啊！观众喜欢啥我就表演啥，你喜欢听流行歌曲你点吧，啊，喜欢唱啥我就唱啥，你喜欢古典歌曲我就表演古典的，你喜欢听相声我就说个相声，喜欢说书我就讲个说书啊！为了博得观众的掌声，一个演员可以不择手段。同样，一个演员型的传道人，为了迎合台下听众的胃口，他也可以胡说八道、乱讲一通，他可以为利，为了自己个人的利，混乱神的道，扭曲神的话语，他可以断章取义来讨好听众，但无所谓，他不在了，只要观众满意，他就成功了，顾客就是我的上帝。你们知不知道水晶宫大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创始人叫做 Robert Schuller， 跳了大教堂。好，在建堂之前呢，他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他问他的会众说，哎，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教会呀？喜欢什么样的信息呀？喜欢什么样的传道人呢？哦，他的会众回答说，在民意调查说，我们要一个华丽的、漂亮的、雄伟的大礼拜堂，像皇宫一样啊，铺的红地毯呐、啊，撒罗地亚最漂亮。我们要一个和蔼可亲的牧师，哎呀，一个非常和善的、从来不责备人的牧师。我们要他传讲的是安慰人的信息啊，不要动。啊、哦！不要讲悔改，不要讲审判，不要讲地狱啊、哦！不要那些叫人心烦的东西啊、哦！这个传道人呢，要跟我们讲恩典，讲平安，讲喜乐，要讲爱，要讲世界大同，要讲和平，让我们快快乐乐、无忧无虑，这是我们要的礼拜堂。好，是的，罗伯舒勒就听取了会众的意见，建立了今天这个水晶宫大教堂，人山人海。但是。这都是地质子，没有爱，没有福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迎合群众心理的演员型的传道 Robert Schuller 水晶宫大礼拜堂的创始人，但是个大使型的传道人恰恰相反，他不求听众的喜欢，他只求那差遣他来的君王的喜悦，他的主叫他做什么，不管别人赞成或是不赞成，他照样做。他的主叫他讲什么，不管你总喜欢听不喜欢听，他放胆讲，只要他以正确、第二清楚的、不折不扣的传达了那差派他来的王的信息，他就是个成功的大使。不管下面听的人啊喜欢或是讨厌，接纳或是拒绝，夸他或是骂，生气或是高兴，无所谓，他不在乎，他不看人的脸色，他只求主的称许，他不怕人的反对，他只是为主尽忠。这就是一个演员和一个大师根本上的不同。演员是为谁呀、啊？
自己，
为己。大使不是为己，乃是为为主为国。演员自私自利，大使无私无畏。好，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忠心的无私无畏的天国大使，一个忠心的一个使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翻回一篇主题经文，四章的十到十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是谁呀、啊、保罗和他的同工，就是天国中心的大使。好，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天国大使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数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好，一个忠心的天国大使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第十四节称之为什么？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香气。好，他所到之处，这个大使他经过的地方，就到处散发这股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他四周围跟他接触的人，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是赞成的是反对的，是得救的是灭亡的啊，四周围的人都会嗅到这股味道。好，当他们闻到这股味道，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好，有些人呢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啊，就会苏醒过来，哎呦好香哦，香得不得了啊，本来他沉睡就醒过来。好，这第一种反应。第二种人呢，还有人呢，哎呦闻到就会咚咚昏倒，臭死了，就晕倒。我们看十六节，十六，在这等人就做了什么？死的香气，叫他死。注意这个香气啊，在原文是臭气，中文翻译都翻香气啊、英文 scent 就是臭味 ，smell 就做了死的臭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我好，这段经文描写了两种不同的听道人和他们两种不同的听道的反应。好，第一种听道人，请写下来，是顺服相信的听道人。两种听道人，第一种是顺服相信的听道人， 好，这种人呢，十五节称他们为得救的人。对他们呢，神的道、神的话语呢，如同芬芳的香气哟，好香好香啊！闻到了就苏醒了，就活过来了。还有第二种听到人，请写下来。第二种是悖逆不幸的道人，悖不幸的听到人。十五节呢，又称他们为灭亡的人，悖逆不幸的听到灭亡的人。对他们呢，神的道、神的话语如同难以忍受的臭气，哎呀，好臭哦！他们一闻到就晕倒了，就熏死倒地了。我们再看数学啊，十六节我再读一次，在这等人，就是悖逆的人、不幸的人、灭亡的人，好，这个神的话语、神的道就做了死的臭气，相信就臭气叫他死。在那人，就是顺服的人、相信人、得救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普通话版的圣经第十六节这么翻译的。对于那些趋向灭亡的人来说，我们是什么？导致死亡的臭气。但对于那些得救的人，我们什么？带来生命的香气。同一个保罗，同一个传道人，讲同样的道理，但是对某些人是导致死亡的臭气，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是带来生命的香气。同一篇道啊，对有些人，哎呀，是芬芳的香气，好香哦，带来复活，带来生命，带来复苏。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是恶心的毒臭，带来气，带来死亡。哦，为什么？听了同样一篇信息，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呢？有些人悔改了，相信了，生命改变了；有些人啊，越听越刚烈。为什么同一篇道会有不同的结果？同一个传道人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呢？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不是死的，是有功效，是有能力。今天希伯来第四章二节说的，神的话语就像两刃的什么利剑，两边切，两头割。它不仅是香气，它也是臭气。它不仅叫人活，也叫人死，它一定会产生作用的。正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说的，雨从天降下，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同样的主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主口中的话语就像天上所降下的雨雪一样，并不会忽然往返，要滋润大地，产生果效。所以神的话语是有能力、有果效的，并不会落空，不会突然返回的。有人说，神的道有什么用啊？我们听了那么长时间的道，还不是老样，听来听我心我没有改变。谁说神的道没有用？神的话语不仅仅起到正面软化人心的作用，同时也起到负面的硬化人心的作用。它不仅叫人活，也会叫人死。关键是你对神的道的反应啊。如果你听了道就谦卑悔改，相信接受顺服，那么神的道就会变成悦耳的音乐，越听越开心。但如果你听了神的道你不悔改，你不相信，你不接受，不顺服，那么神的道就会成了那悦耳的道音，越听越闹心。神的话语带着生死的权柄，只要我们听到行道，我们所听的就成了生命的香气，叫我们蒙福。但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我们所听的就会成了那死亡的臭气，叫我们受咒诅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臭气，叫他死，成了他的咒诅；在那等人就成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成了他的祝福。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在南洋，尤其在泰国那一带，有一种热带水果叫做榴莲，你见过没有？榴莲 特别买得来，猜多少钱一磅？3.99块。这个榴莲18块多钱，特别买的，等一下你可以尝一尝，就知道它的味道。我20岁到泰国去环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也是一次尝到榴莲，也是我生平最后一次碰它。这是第二，现在是第二次。有个泰国老头，他在打开榴莲，里头像蛋黄一样，见过没有？哎呀，他就我看他挺好的，都闻不出什么味道，闻起来挺香。他就给我一口，我看挺好，我就拿一大口，就往嘴巴里一放，一旦放在嘴巴里头，不得了，那个味道我难以形容，吐也吐不出来。人家一般好心给我一大口，哎呦，叫人忍无可忍，我只好憋住气吞下去。哎呀，不得了，两耳朵都冒烟了。那个老头在那吃。津津有味，然后要不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我说谢谢，够了够了，领教一次够了。我从此都过了20多年，我从来没有碰过一次榴莲，永生难忘。这榴莲呢，你也许现在都闻到，有股特别的味道。那闻起来味道跟吃起来一样，这个味道呢，你要不就爱的要命啊，叫你大开胃，真香啊。要不就恨得要死，哎呦，就大宝贝出手。你不信的话，等一下完了，每个人可以试验验啊，到底香味或臭味，就可以分享，免费啊，18块钱，你不要花钱。就像辣椒一样，有些人呢爱吃辣椒啊，没辣椒就吃不下饭，辣椒开胃。还有些人呢不敢碰辣椒，有辣椒就受不了，有辣椒不受。也像臭豆腐一样，我们中国人吃臭豆腐啊，吃习惯了，臭的也是香，也成香豆腐。但是外国人呢，哎呀，闻到臭豆腐，哎呀，都捂着鼻子让客人，臭豆腐受不了啊！榴莲的味道比臭豆腐更有劲儿，信不信？比辣椒更强烈。同样，一个忠心的基督的大使，天国的使臣，也应该有榴莲的气息，有生的权柄，因为他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那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正如4节所说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借着我们到处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一个忠心的天国大使身上带着一股强烈的味道，像榴莲一样，他所到之处，在各处都散发那因着认识基督而有馨香之气。他走到哪，就把那股味道散发到哪里。他一接触人，一开口说话，一传出神的道啊，周围的人情不自禁都会闻到那股馨香之气。他所经过的地方，不管他到中国、到美国、到东岸、到西岸、到西雅图、到哪里，他所经过的地方，有一些人闻到就复活了，就苏醒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但是另外一些人闻到了就倒闭了，就臭了，就熏死了。感谢神，保罗说第4节，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好，注意这个常字，常率领，常，不论下面听到的人是复苏了，闻到了就活过来，或是倒闭闻到了就死，保罗都是得胜的。感谢神，常不管怎么样，不管下面结果如何，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所到之处显扬那因认基督而有的香气。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顺服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被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这的人就做死的臭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是什么事？这神圣的职分，身为天国大使的职分，这个操纵生死大权的圣公，这是谁能担得起呢？谁配呢？谁配过做天国的大使呢？没人配。但是感谢你再看第四章的一到二，保罗说我们蒙怜悯，不是我们配我们好，乃是蒙了神的怜悯，受了这职分，做了天国的大使，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 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只要我们尽忠职守，弃绝那些暗昧可耻的行事正直、光明磊落、不谬假神的道，乃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乃是把神的话语里面的正义解出来，正确清楚的传达了神的旨意，把真道表明出来了，我们就有流连的气息，就有生死的权柄和能力。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显明的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是神赐给他的忠心的大使的权柄和能力。而演员型的传道人，一个演员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你听了一个演员型的传道人的讲道啊，就像看场戏一样，像听场相声一样，或者听篇说书一样啊，也许呢啊，他表演得很好，很引人入胜，很感动人心啊，你听了他哎呀在那讲啊，哎呦讲得很好啊，魂飞凤舞的，你跟他一起投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流泪，一起欢喜，你产生了共鸣，但是呢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完了就拉倒了。也许你听了一个演员的讲道，听完了你可以增长一些见闻，或者得到一些消遣，但是过了没多久就忘了。他的演讲不能影响你的生活，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只能够调剂一下，哈哈哈，听听娱乐一下。他的言语不痛也不痒，没有辣椒的，没有榴莲的气，没有生死的成品，没有改变生命的能力。这是个演员。而一个大使型的传道人就不同了，他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他的话语有分量，他的信息有权柄，因为他不是在发表他自己个人的意见，他乃是在传达上帝的意，圣旨驾到。这不是地上皇帝的圣旨，乃是天上上帝的圣经。这个圣经不是供人消遣、供人娱乐，乃是提出挑战的。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不能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做出选择，或向左，或向右，只有两个选择余地：要不我们听了神的话就顺服相信，要不就反不信。没有中断。如果我们顺神的话，我们就蒙福；我们反叛神的话，就受咒；我们听神的话，就得活，活过来；我们不听神的话，就灭亡寻死。神的道有生死的权柄，神的话语既是生命的福音，又是死亡的恶讯。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得了福音，得了好消息，得了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反叛的话，就得了恶讯，就要被定罪，这是坏消息，就要受亏损。我们听了神的道，不能做骑墙看啊，无动于衷，毫无反应，听听拉倒啊。听了道就像听了一篇说书，听了一篇相声，哎呀，表演挺好的，哎呀，这个潘长江的赵本山，哎呀，啊，聚完会，聚了会呢，就像看场电影啊，看个话剧，看个说书啊，是喜剧呢，我们就一笑置之，哎呀，好玩；是悲剧呢，我们就大哭一场，啊，讲得好呢，我们就感动一下；讲得不好呢，我们就批评一番，然后回到家呢，睡一觉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痛不痒，还是老样，照样我行我素，不难。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不理不睬。我再说一遍，神的道不是供我们娱乐消遣、听听而已的，神的道乃是向我们发出命令、发出警戒、发出劝勉、发出挑战。我们必须要虚心听领，要留意，要顺服，要听从。我们听到不当回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话，那么迟早那差遣 这道来的主要找我们算账，迟早神的话语要审判我们。这不是我说的，你看神的话语，以西结书第33章
30到33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同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喜欢来聚会，喜欢来听道，他们喜欢听先知以西结讲道，因为呢，以西结口才很巧妙，语言出口，握着和讲得精彩。哎呦，以色列人来聚会来听道，听得津津有味啊，就像参加音乐会一样啊，欣赏歌星演唱，像那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哎呦，讲得真好，哎呦，这句话成语连篇，哎呀，真好啊，喜欢听哦。好，以色列人来聚会，他们表现的好像很虔诚，很热心，来聚会喜欢听到，仿佛是神的名，好像是神的百姓，好像很爱我，喜欢来聚会听到。他们的口，圣经说他们的口多显爱情，讲得好听，感谢主啊，哈利路亚，歌喉也好，会唱诗歌啊，唱得很优美啊，哎呦，唱诗唱得可好。但是他们的心，虽然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但他们的心却怎么样，追随财力，他们的心贪爱世界，远离了主。他们听到却不行道，说得好听却不去做。所以33节，一节说，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当我所说的应验了，他就知道在中间有先知了。好，请问这个所说的快要应验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所说的快要应验了，所说的指的是什么？等我前面看看，27节到29节，27到29节，所说的神的话是什么？审判，他们要倒在刀下，要遭到瘟疫，被野兽吞吃，他们的地要荒凉，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好，如果以色列人听到却不行道，不悔改，不顺服，不相信的话，那么结果神所说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所说的以西结所预言的毁灭就要临到耶路撒冷。我请问弟兄姊妹，以西结是一个演员呢，还是一个大使呢？我再说一下，以西结是一个演员型的传道人，还是一个大使型的传道人？演员还是大使？
大使，
他是一个真先知。但是以色列老百姓，你听到人把他当成演员还是大使？当成演员。哎，他们看他如同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所唱的雅歌，哎呀，唱得很好，表演很好。好，以色列人把一个忠心的天国的大使，把一个真先知当作演员来看待。好，当他们把一个大使当作演员的时候，那么结果如何？我再说一次，他们把真先知，把一个天国的大使，传讲话语的人当作演员，表演唱歌给他们看，结果如何？他们就要遭到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听道听得多，聚会聚得多，道理懂得多，甚至听了最好的讲员，看了最好的属灵书籍，就一定蒙，不见得，不见得。如果我们听道行道，那么很好，听越多就越蒙，神的道就像芬芳的香气，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不道，我们不是蒙福，乃是有祸。听越多就越受咒诅。神的道不是香气，乃成了那恶毒的臭气，令人窒息。难怪很多人不愿意来聚会，他们越听到越反感，越聚会越刚硬。他们聚会心不在焉，嚼着鸡耳，打瞌睡，开小差，坐不住。一下东奔，一下西跑，坐不住，因为他们只听，哎，好好讲讲，机会啊，再见，听听。 只听到却不行的。他们听了，心里却抵挡神的话，反抗神的话，抵触神。神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不可行淫。但他们却说，哎呀，这什么大不了，时代不同了吗？那个大卫有好多老婆，所罗门有上千个太太，哎，那么多美女，我难道不能有个抗战夫妻吗？跟神唱反调。神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神恨恶同性恋，但他们却说，哎呀，同性恋是基本人权，神造男造女，还造了中性人，造了同性恋的，这神给人的自由，你不能够干涉别人。他们跟神唱反调。神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一额。信的跟不信的不能结婚，但他们说，哎呀，老板什么时代了，不先结婚，哎，把他带领到教会来，再慢慢感化他，还来得及吗？跟神对着干。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哎呀，永生，永生看到摸摸太遥远了，还是花世界更要紧，今生在。神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们说，哎，这世界什么不好，花花世界多美妙啊，不要太酸了。是的，要爱神好，要爱神，但是也要爱世界，两个都要爱。他们获悉。神说，你们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们说，哎呀，别那么认真，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善的，只要信有信仰都好，信什么都行，不要去争辩，不要论断别人，要有爱心。神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这些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们，要尊主为大。但他们说，哎呀，你说起来容易，你们无儿无女呢，哎呀，无牵无挂，什么尊主为大，可以高唱高调啊。但是我们情况跟你不一样啊，问题那么多，基本问题都没解决，哪有时间去敬拜神呢？他们听到却不行道，他们抵挡神的话，所以神的道反而成了那咒诅的毒气，臭味使他们受亏损，遭审判。好，请问弟兄姊妹，你是那听到行道顺相信的听到人呢，或是呢听了道不行道被不信的听到人？你是在两种听到人当中哪一种？是蒙福的还是遭损呢？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有失去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这些话心里头不高兴，起反感，很生气，很刺耳，怎么讲自己道？我盼望弟兄们不要像乃曼，记得吗？乃曼那个换大麻风啊，先自己丽莎叫他约旦河去沐浴七回，岂有此理啊！我大色河岂不比你们以色列的河好？我跟小小约旦河臭水沟啊！于是他就怎么样，站起来就气愤愤转身走，岂有此理？为什么？骄傲。我盼望你像乃曼后来一样，有个小人对他说，哎，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叫你到约旦河沐浴洗回呢，那么简单，举手之劳，有什么做呢？原来我骄傲，他就谦卑下，像小孩顺服听了神的话。不要起身走掉，不要气愤愤的走，你会失去多大祝福。谦卑下，不是谦卑在人面前，而是谦卑在神面前。在人当中，凡是听见神的道的人，每一个人都而不是道人。阿们。好，不仅有两种听道人，也有两种传道人。哪两种传道人？第一种是什么？言行的传道。第二种是什么？大使。好，请问是演员传道人多呢，还是大使传道人多？哪有多？演员多得多，因为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许多人，大有人在。我信二三十，那当然比起陈大哥差别，陈大哥可能信了五六年了。 我个人遇到形形色各种各样的传道人啊，碰到很多传道人，感谢主啊！有些传道人真是好，他们因着真诚爱主，有诚实实施真理啊，他们诚心实，尽管自己吃亏，被人误会，被人攻击，他们继续持守正道啊，忠心传讲神的正道，大使正道，很好。我们为这些大使传道人感谢，但是还有许多的表面上在，其实他们在谋求个人的利益。有人读神学为了办身份，有人做牧师为了不办事啊，这一行也不错，在美国。有人教圣经要收奉献，有人服侍主其实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过身，他们的动机不纯，形式伪诈，用谄媚的话讨人喜欢，说好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谬讲圣经啊，讲正道也会，讲歪道他也会啊，随机应变，哈哈。他们可以捏造故事，编造见证啊，讲到活龙活现，其实是编造，可以裹挟真理，没有立场。是的，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是的，许多人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出卖神的信息来盈利。好，这些动机不纯的传道人，也许口才很好，恩赐很大，很有能力啊，他们有传道人的身份，有牧师的头衔，被案例啊，被案例是做长老、做执事，有很多人拥戴，很多人跟随，他们大名鼎鼎，但是他们却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因为他们已经妥协了神的真道，他们是演员，不是大使。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的3-4章，提摩太后书是指图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也是他的遗嘱，他是以前的遗嘱。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第四章第六节，保罗怎么说？我现在被怎么样？四章六节，被交奠，就是把生命交奠出来。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保罗一生忠心的服侍，如今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啊，写了这最后一封信书信，这个遗嘱给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对他说：“大家一起来，第4章1-5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预言了末世教会的属灵光景。好，请问了，在末世真道是越来越吃香呢，还是会越来越吃瘪呢？我再说一次，在末世主再来之前，传讲真道的教会和传讲真道的传道人是越来越受人欢迎呢，还是越来越不受欢迎呢？看看这段经文，越来越吃香还是越来越吃瘪？吃瘪。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对末世有一种幼稚的乐观。我再说一次，很多基督徒对末世教会的情况有一种幼稚，一种不切实际，不合乎圣经的乐观。他们认为啊，在末世啊，主要来了哦，所以呢，真道会越传越广，得救的人会越来越多，传讲真道的教会会越来越兴旺哦，人越来越好兴旺哦，蒸蒸日上，一直等到基督在天国就降临喽。但是我刚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并非如此。在基督降临之前，在末世，神的教会不会是一帆风顺，相反的，我们会饱经患难，多有逼迫。因为在末世，真道不会越来越被尊重，反而会越来越被轻看。
在末世传讲真道的教会不但不会蓬勃的发展，反而会子灭子歌，腹背受辱。传讲真道忠心的传道人，天国的大使，不但没有市场，没有听众，没有支持，反而会被人藐视，被人厌恶，被人排斥，被人弃绝。在末世神的教会会在一场大征战当中，许多人的反对当中，忍辱负重，奋勇进前，继续守正道，只等到战的日子，主显现的日子。当主显现的时候，主要我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使他们转败为善，使他们的忧愁变为欢乐。但是今天在这个末世，在主没有显现之前，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必须顶着众人的反对，勇敢的征战，继续为主持守正道。正如第三第四节保罗所说的，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啊。金师傅是曾师傅，假师傅，假师傅演员，增添许多演员。第四节，并且言而不听真道，不要听偏向荒谬的言语。他们喜欢听这些演员型的传道人，这好些师父所传讲的这些迎合人心的成功神学这些道理，却厌烦大使型的传道人所宣讲的纯正的道理，厌烦圣经的真道，他们不要听。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离经叛道的时代，尽管今天许多的讲道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尽管今天许多的听道人言而不听真道，尽管他们增添好些师父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第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也劝勉我们，在这样的众人抵挡的环境下，你却要干什么？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让我们在这重重的困难之中，让我们在这千斤的压力之下，继续的为主奋勇的征战，忍辱负重，传扬真道，持守真道，尽忠职守，不讨人的喜欢，不求人的称许，不怕人的讥诮，不看人的脸色，只求那差遣我们来的主的笑脸，因为我们是主所差派来的大使，不是演员。阿们。你再看第四章一节，第四章一节，保罗还是提摩太五书，保罗忠心的使徒对他的接班人提摩太怎么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你什么？不要传道。你听听，这是何等严肃的吩咐！保罗的遗嘱，嘿，我要离开时，我被交掉仪式的时候到，在我死以前，让我告诉你，嘿，我奉主的名啊，我在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我嘱咐你，不要传道。这话严肃不严肃？如果我对你说，哎，听着，我奉主的名，奉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和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我嘱咐你，你听着，不要传道。这是何等神圣严肃的话！不要传道，请问这个道，不要传道的这个道子指的是什么？不要传道，看看上文，提摩太后书这篇圣经第三章上文。这个道勿要传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看看上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好，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好，请问提摩太所学的真道，所学的道理是跟谁学的？保罗是谁啊？使徒。使徒是干什么的？写新约圣经的，对不对？你知道你所学的是跟主所学的，这是新约圣经。再看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听不太，你从小就熟读圣经，这个圣经指的是新约旧约？ 我再说一次，十五节，你从小提摩太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指的是新的还是旧约？
旧约。
旧约圣经，这时候新约还没有写成。好，这个圣经呢，就是旧约，先知所写的旧约，跟使徒还没有写成的新约，你所学到的。好，这个圣经能使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圣经指的是什么？圣经指的是保罗所教导的新约和先知所默示他从小明白的旧约。新旧约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好，再问一次，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务要传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
圣。
好，三章十四节指的是三章十四节从使徒保罗所学的新约，还有十五节提摩太从小就明白的旧约，还有十六十七节新旧约整本圣经神所默示的，你所传的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人的哲学，不是人的梦话，不是人的经历，不要讲人的理论，要讲神的话语，要传神的真道，要传神所默示的圣经，务要传的道，传讲圣经，新约旧约圣经，传讲的从小所明白的旧约，传讲你从我从使徒所学的新约，要按着真理分解真的道，务要传这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别人喜欢听不喜欢听，不管别人反对还是赞成，不管别人辱骂你还是夸奖你，不管你是受欢迎还是遭逼迫，不管别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你务要传道，不管外面环境如何，你继续传讲圣经，持守真道，尽忠职守，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传扬那纯正的道理，那圣经的真理，用百般的忍耐，忍耐各样的教训，继续的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不要传道，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坚忍到底，打着美好的仗，只等到反对继续打，不听继续打，忍受苦难，忍到底，只等到主耶稣显现的那天。当那个时候，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忠心的大使保罗一起说第四章的七到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幸的什么道，务要传道的这个道我已经守住了，我没有偏，我没有混乱神道，我持守住，从今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那儿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赐给保罗，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姊妹，你是否就是那爱慕他显现，是吗？当主显现，你会欢喜快乐，还是会羞羞愧愧？十九世末期，有一对美国年轻的传道士夫，他们年纪轻轻，蒙呼召，就奉献自己弃家事业，到非洲传道。他们一生忠心耿耿，为持守正道打了美好的仗。当他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夫妻二人告还乡，又从非洲坐船回到美国本土，坐了两三个月的船，那是交通发达。当轮船靠岸的时候，他们看到海岸上有成千上万好多人手中拿着花圈，挥舞着白旗在欢迎贵客。哎呀，这对老夫妻好兴奋，哎呀，我们家五十多年了，现在回到家里头，一定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教会弟兄姊妹，哎，他来这里接我们了，欢迎我们回家，他们好高兴哦。但是等他们登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是来欢迎跟他们这条船同时回来的另一条船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们上了岸，哦，大家都拥戴总统，哦，欢迎总统。他们发现没有一个人来欢迎他们，他们扛着沉重的心到了岸上，七老八十，七八虚的，这老弟兄好难过， 他想，我这一生为神的真道征战，任劳任怨，如今我年纪老迈，回到家里头，竟然这些都把我了，没有一个人来接我。而美国总统到处受人欢迎，而我这个天国大使却处处被冷落，服侍好难，他觉得好凄凉，好孤单。这时候他身旁的老伴，他的妻子，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智慧的话，说，老伴儿，别难过，咱俩还没到家呢。没到家？美国不是家，家不在地上，家在天上，到那日回天家，冠冕荣华。
我对天下全然尽力，共你生活，你还有身影，如今叫人落，我全不在意，